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0月28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前香港本土派组织学生动员两名被捕社运人士已经获保释，该个组织在10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何恩乐、陈慧贤两人分别在当日凌晨获得保释候查，不过警方并未有对他们得控罪作出任何的修改。学生动员在当日下午证实，该个组织的前召集人钟汉林仍然是被拘押在香港中区警署，是否可以获保释暂时无法得知。钟汉林等三人10月27号被拘押，警方说他们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钟汉林、何恩乐以及陈慧贤等四人今年7月已经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逮捕，后来是获得保释，但是需要每月返回警署报到。10月27号是他们三个人到警署报到的日子。有报道说钟汉林10月27号是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附近是被香港警方带走。香港独派组织学生动员在今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生效的时候是宣布解散，但是表示会在台湾、美国、澳洲设立海外分部。台湾与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星期三合办一次国际研习活动，探讨如何应对同新冠疫情有关的犯罪行为，例如是诈骗以及散布虚假信息。自疫情爆发以来，台湾调查局已经是扣押了大约2亿6000万个仿制口罩，并且是锁定了大约1400件不实信息案件。在星期三，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在台北以视讯方式举行新冠肺炎相关的犯罪仿制国际研习营，参与者包括台湾外交部以及法务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以及是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而此外，台湾外交部亦都表示同步有美、日、澳、危地马拉、巴拉圭、图瓦卢等31个超过300位执法人员以及专家学者线上参与。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谷立言在星期三会上面致辞时赞扬台湾成功地应对疫情，并且慷慨与全球分享专业知识，在很多国家最需要帮忙的时刻是伸出援手，其中包括是迟缓美国。日本自2019年开始参与共同举办国研习营，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在他们的网站上面说，不过协会认为这个架构上面和具有自由民主共同价值的台湾进行交流以及在实际合作当中发挥了效用。日本丰田汽车以及松下公司组建的合资电池公司的负责人在星期二表示，该公司计划将电池的研发以及生产的流程的效率提高10倍，以更好地和更大规模的中国竞争对手竞争。这家名为是泰星能源解决方案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混合动力汽车电池供应商。该公司在今年4月成立，由两家公司的部分电池相关的设备以及工程师组合而成，但是他们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市场的份额仅仅为 3%， 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多的市场份额。泰星能源的总裁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该公司正着手将电池的设计标准化，并且帮助简化材料供应商的营运。面对新冠病例破纪录的激增，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边境城市埃尔帕索现时实行夜间宵禁，公园以及娱乐设施关闭14日。德克萨斯州一位原法官在下令针对疫情危机立即开始实行晚上10点至凌晨5点期间的宵禁，但是宵禁命令不适用于一线工作人员或者是旅行者。德克萨斯州的数据，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面，埃尔帕索地区的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数增加了2倍，达到创纪录的786名。据阿尔帕索时报援引市院卫生数据，到星期一早上，这个数字甚至是更高，创下了853人的新的纪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阿美尼亚以及阿塞拜疆就有争议的纳卡地区的冲突达成外交解决方案。10月27号，虽然有华盛顿调停的停火协议，但是持续了2个月的暴力冲突仍然持续。在星期二，蓬佩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分别同 阿米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以及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通过电话。国务院发表声明话，蓬佩奥系敦促两位领导人遵守停止敌对活动嘅，并且承诺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在蓬佩奥调停之下，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外长达成停火协议，但在星期二两国都指责对方攻击纳卡地区境外的目标。香港大学任命有大陆背景并且可能是中共党员的人担任副校长的消息，在香港引起了高度关注，公众普遍担心这次的事件可能标志着中共是通过插手人事安排来改造以及控制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密罗紧箍对台军售，台湾立法委员认为中国威胁促使美国对台战略更加清晰。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高调抗美但是低调求和，究竟他这个软硬两手是真还是是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一项民意调查指新闻自由以及传媒公信力创新低，学者批评传媒换高层之后变得喉舌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四个月了，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以及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同时创下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的新低，而两间收费的电视新闻台最近都出现了高层的人事变动，部分的人选被外界认为是有亲中的背景。当中闹新闻台的一名新任高层近日就涉嫌下令将有关香港大学一名副校长候选人怀疑是中共党员的片段以及网上的报道下架，有关的事件引起了各界关注。有学者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加强了控制香港的传媒，可能透过撤换高层令到传媒进一步喉舌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20号举行记者会，公布每半年一次的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评价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由9月底至10月初以电话随机抽样方式成功访问1006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在多种新闻传媒之中，互联网和电视继续是香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分别有 70% 和 66%， 而透过报纸得悉新闻的比率只有 37%， 创2000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另外透过电台接收新闻的比率跌幅最大，由半年前的 40% 下跌到 27%，跌幅多达12%。调查又发现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四个月之后，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正值由半年前的-21%下跌到-25%。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只有5.14分，较半年前的调查显著下跌0.34分。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和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同时创下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出席记者会分析，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下跌和香港近年的政治大气候下滑的趋势吻合。他承认香港的新闻自由近年急速倒退，包括香港政府拒絕《金融時報》記者、前香港外國記者會 署任主席马海工作签证续期，加上警方过去一年不断在示威现场限制记者采访，尤其八月十号搜查一传媒大楼的时候，表明只有部分记者可以进入采访区采访，甚至有人提出要为传媒行业发牌等等，可见港府的取态是不断限制新闻自由，他形容是令到新闻自由急速倒退。
亦都见到 是有个趋势的，就是说讲限制是多过话怎样去我们再令到香港新闻自由那个基础更加扎实，公众的知情权更加扎实，政府的开放性透明度更加之回应到即是社会的要求，这个是一个方向，是可以是加强到新闻自由的。这里是过去几年，特别过去那大年纪，是很多事是急速地是倒退的，政府而开始讲的呢，就是限制在地面采访的地方的限制，制度上的限制，证件的一些限制，甚至开始讲话有一套法证啊，或者甚至即系都会开始讲话要有一些嘅立法假新闻之类之类嘅嘢。
杨建兴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更加直接，虽然暂时未见到拉人封铺，即是关闭传媒的事情发生，但是会见到警方执行国安法的时候已经开始触及传媒，有听闻部分传媒对于港独等的敏感议题开始自我审查，他认为国安法令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多了一条新的红线。
聽到係聽聞有啲媒體其實對於譬如話展示到一啲香港獨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呢啲旗幟啊、或者口號啊，咁好多媒體佢要諗下，我哋做直播嘅時候，突然間有啲咁嘅嘢出嚟嘅時候，佢哋點咧？係咪即刻瞄咗佢咧嚇？即刻即係生咗個生出唔到街咧，那個鏡頭點樣避咧嚇？你報紙都話可以唔揀嗰張相嚇，咁但係你話做直播、做電視嗰啲會係點樣咧？呢啲都已經係實實在在《國安法》出咗之後，媒體除咗話原本即係好簡單，就法律嗰條線清清楚楚，已經又多咗條政治紅線，而家咧就嗰條《國安法》嘅。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两间收费的电视新闻台，包括 Now 新闻台和有线新闻部，相继出现高层人事变动，由被外界认为可能有亲中背景的无线新闻部、亚视新闻部前任和现任高层入主，其中 Now 新闻及财经资讯前主管张志刚今年八月退休，接任人选并不是由内部升迁，而是由无线新闻部前高层陈铁标空降接任，六月底正式上任。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陈铁标1989年到北京采访六四事件，当时在亚视新闻部任职，是最后一批离开北京的香港记者，他一直专责中国新闻，之后加入无线新闻部。香港传媒界中人普遍认为陈铁标和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担心背后可能有中联办干预人事任命，以令无线和 Now 新闻日后的报道可以更加同一阵线。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有关两间收费新闻台高层人事变动的影响的时候表示，香港的經濟已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尤其中國內地的一些企業或者資金對香港的傳媒作為商業機構的影響都越來越大，他認為透過撤換一些編採人員去體實，即是監管新聞報導的編輯和內容，其實過去一直都存在，不只是近兩三個月的情況。 杨建兴表示，香港的电子传媒不多，今次两间电视新闻台撤换高层的时间点相当巧合，令人关注是不是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开始收紧传媒的监管。
即是大个气候那里去看，是中央政府甚至香港政府落到去一些部门，其实 都想是即管媒体管得紧一点，都由即是 在地面的采访到到话你个机构，即是话那个取态啊，对于一些政府的新闻啊，对一些国家安全的议题啊，对一些政府认为很重要很重要的大湾区啊、港深发展啊这些议题啊，很自然他们是会想就是说一些商营的媒体都可以配合到他那个就是个政策，他那些就是认为上管治上来自什么的威胁，是可以帮他是可以帮助到他即管理管治发展的。
杨建兴表示，这种趋势可能会令到一些传媒的老板认为要寻找一些新闻的把关人去掌握政府的想法，甚至去配合政府的发展。他认为严格上这个是一种传媒老板的取态，但是新闻工作者仍然应该坚守监察者的角色。
我哋會好希望就係話一啲傳即係新聞工作者都能夠做到基本嘅，就係話我哋係個監察者啦，即係政府你要話大灣區又好，或者係港深合作咩都好，咁你傳媒都要即係講啲問題出嚟，提出一啲嘅疑問，監察即係話即係有啲咩嘅問題嚇。咁樣嘅話就最基本的了，咁亦都係我哋行裏面又好，或者作為個會即係要睇實嘅一啲嘅問題。
楊建興又表示，其實觀眾同埋讀者都係傳媒嘅監察者，佢哋會發現邊一啲傳媒變咗質，成為宣傳工具。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表示，他身边相当多朋友在传媒撤换管理层之后即时退出订户，反映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不满。
最近那些传媒机构换管理层的时候，其实身边相当多朋友他订开 Now 的，订开 Cable 的，即时第日就走去不订，真实事件来的。所以其實很簡單的，即其實換上去的人他們在行內的名聲是怎樣，品格是怎樣，其實我相信在座很多記者你都聽過，不用我說，是吧？即其實整個做法就是在傳媒嘛，就是做一些傷害傳媒的事、你看到我們今次這個調查電台那個即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比率呢，由半年前的 40% 跌到27%，跌咗十二點幾，咁呢半年主要發生嘅事係咩？就係港台事件啫嘛，係嘛？
鍾建華質疑港府希望將傳媒變成政府傳話人嘅角色，佢認為咁樣係傷害傳媒，尤其係打擊傳媒嘅公信力。
正正就係要破壞傳媒公信力，即、就、係、是、希望傳媒扮演一個政府傳話人嘅角色。咁但係，就算咁講都好啦，你見到個問題就係大家唔信呢啲傳媒嘅時候，咪大家用各自嘅方式嚟到去了解資訊咯，係嘛？即係無論做乜都好啦，我相信有幾點都好清楚嘅，即係一個開放嘅社會，一個透明嘅即係政府，一個問責嘅政府啦，呢個係已經係一個不能夠扭轉嘅趨勢嚟嘅。
最近香港大學兩名副校長任命事件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尤其其中一名副校長候選人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被懷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多家香港傳媒報導 Now 新聞及財經資訊主管陳鐵彪被指繞過採訪主任，兩度下令將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評論申作軍懷疑是中共黨員的片段和網上報導下架。 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剪辑敏感新闻的内容的做法过往在其他电视新闻台都有发生过，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以往多数是在新闻报道出街之前发生，今次在报道出街之后突然要求下架，做法较为露骨，引起相当大的舆论关注。钟建华又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加强控制香港传媒，可能透过撤换高层令到传媒进一步喉舌化。
但是这次呢就已经上了架，然之后就落返架，咁变咗呢就大家特别警觉啦。咁最后结果呢个即係舆论嘅反应都相当大，连捞嗰个 TV 本身嘅啲新闻部嘅人员呢都有意见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只係一个大家都预料咗嘅一个转变，就随住呢个人被提拔啦，突然间即係翻尖啦，佢本身已经退休嘅人啦。咁其实反映緊即係北京係要加强制传媒呢个动作呢会加快步伐，咁亦都会进一步令到香港传媒呢係进一步喉舌化囉。
Now 新闻台10月26号发表题为回应有关新闻台一则港大移委聘两名清华教授的评论之声明表示，该台在10月24号有关新闻播出之后得悉部分内容需待进一步核实，因而基于审慎原则作出若干编辑改动。声明表示，港大校方曾经在当日的回应声明中指出有媒体报道错误，新闻台于25号继续更新和报道该则新闻，当中包括叶建源的电话访问，新闻台将会继续聆听各方意见，公平公正地为市民提供中肯和如实的新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高调抗美，低调求和，究竟习近平这个软硬两手是真定或是假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近日纪念韩战70周年的讲话，高呼以战止战，以武止窝，煽动中国民间反美的情绪，摆出了一副不惜同美国交战的架势。但是他这一番高调的抗美，但是低调求和，他的软硬两手究竟是真还是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高调的反美行动，相反胡春华等中国官员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承诺中国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并且打造法治化营商的环境，力图稳住美中经贸关系，进而稳定美中整体关系的意味明显。习近平高调抗美是不是真心呢？为什么中方官员极力挽救特朗普政府已经不感兴趣的美中贸易协议呢？北京软硬兼施，美国大选前后的美中关系会有什么的变数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这次讲话的确是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态。他说习近平这次讲话确实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述，将这次讲话和十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的讲话相比，多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俄诈，反封锁，反霸权，反霸凌，这些明显是指美国。另外一方面，在这次讲话当中，当习近平在回顾抗美援朝历史的时候，明确提到美国政府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件事，后面他又明确提到反分裂，这些是十年前讲话之中都没有提到的。习近平最后讲到中国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的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在这个地方，他并不只是针对台湾，而且是针对美国，这些意味应该讲得是相当明显的。威信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的主要受众应该是中国国内的民众，美国人对这篇讲话关注的并不多。 他說目前在美國人的注意力都在抗拒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者是美國總統的競選。每一次中國共產黨開一個大會，多數的美國人覺得這些是非常沒有意思甚至是很無聊的事，所以並不是這樣注意到這些問題。他並不是說美國人不理這些是對的，他就是說實際上美國人並沒有將這些放在眼裡面。當然他是要給美國人傳遞一個信號，但是更重要他覺得他做了一個總結。習近平說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將黨練造這樣更加健全的有力，這是他最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說他最重要的聽眾是國內的，要支持共產黨對所有的包括思想在內的領導或者是控制的。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覺得國際環境變得在一些方面有利於中國，但是在其他方面是有害於中國。他覺得如果中國人民有一個危險感，覺得中國有可能在受到侵入，他們就會更加積極地支持共產黨。所以他主要不是講給美國人聽的，這些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講給國內聽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習近平紀念抗美援朝70多年講話仲發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亦都就是將所謂的發展利益納入開戰的條件之一。他說在這段講話之中，他除了提到國家主權安全之外，還提到了發展利益這樣的一個概念。就在兩天之前，中共官媒報導中共準備修改國防法，將開展條件這個內容裡面加入所謂的發展利益，也就是如果發展利益受到損害作為開戰的條件之一。由於發展利益解釋空間更加大，就使到中共今後動武的餘地也都就更加多。這當然也是一個信號，他想習近平這次講話之所以跟十年前有這麼大的不同，除了這十年以來中共的國力有了一些顯著的增長，更是因為中共堅持他的一黨專制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今天的中國一方面儘管他的力量比原來有了很明顯的增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國際環境比過去更加惡劣。習近平講話基本上是因應這個形勢而提出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美中關係目前雖然緊繃，但雙方開戰的可能性並不大。習近平講話前所未有的強硬，或者是為了回應美國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對中國的抨擊，以及中共最高領導層所認為的美國要顛覆中國政權的意圖。美中兩軍互為假想敵，爆發衝突或者局部戰爭的機率有多大呢？他說如果你是從中南海來到分析這些問題，好像是每兩日每一個星期三四次，或者是特朗普他自己或者是副總統，尤其是國務卿蓬佩奧，還有國家安全顧問，還有聯邦調查局局長這樣的人，都自持說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合法性的一個政權。雖然他們說他們並不主張政權更替，但是從頭到尾聽起來，尤其是從北京聽起來，這些是他們的意思。所以從習近平從中南海的角度思考這些問題，這半年來美國最起碼是從口頭上在這裡攻擊中國、侮辱中國，你非得要反駁不可。中國當局還認為他們是克制自己，所以他目前有些強硬。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在一個星期內對台灣進行了4筆重大軍售案，台灣立法委員認為中國近日加大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使到美國對台戰略更加清晰。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一決定批准軍售台灣總價值是23億7000萬美元的100套魚叉海岸防禦系統及有關設備，這個是美國一個禮拜內第四筆對台重大軍售案。而對此關注軍事議題的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劉世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近日加大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促使美國對台戰略更加清晰。 他说参议众两院共同批授同意给台湾的军售，就表示两个党都同时知道现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或者中国对台湾发动的不对称战争里面，他们能够按照台湾关系法以保卫台湾目前的安全为主，是同意的。刘世芳又说，无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是什么，美国朝野对台战略一致，或者推进的程度虽然有不同，但是方向不变，因为台湾和美国具有共同的利益以及价值。刘世芳认为，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坚持两岸维持现状，这个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及中国要求台湾维持的战略方向。刘世芳相信台湾大多数人亦支持这个政策。台湾国防部就说，美国方面是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再次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性武器，强化台湾整体战力。台湾国防部又表示，这项最新的军购考量整体威胁情势变化，满足军事战略以及防卫需求，建构可以依赖的防卫能力，以坚强的国防实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说，正告北京当局自我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并且承担应尽的责任，务实理性处理问题。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日前出席美台国防工业线上会议时表示，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将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棋子，或者是同北京当局谈判的杠杆点，他希望这个不是真的。江启臣又提到，除了设法改善两岸政治关系之外，他深信建构台湾坚强的国防战力，可以令到北京在动武之前必须要仔细衡量后果，不至于贸然兴起战端。台湾的著名政治评论人士杨宪宏就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台军售的很多项目都被推迟了很久，近期比较密集的对台军售主要是补充过去几十年的空档。他说，台湾的武器确实有些已经不是可以再堪用，而美国现在的补充是在这个地方印太结构，包括同日本的防卫中间台湾需要承担的部分。他整体从美日在这条线半月线上的一个布局，台湾增加这武器的确有助于整条战线的完整性。杨宪宏又说，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当中，海上和海下或者是空优的战力美日都已经补充完毕，唯独需要补充的就是台湾陆地上的武器，亦因此有关对台军售项目包括了去年的战车以及目前最新的岸制导弹。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今个月26号起在西太平洋展开为期11日的利剑军演，除了增强美日作战准备能力之外，并且表明美国支持地区盟国合作伙伴的安全利益的决心。而同时，台湾军方亦展开了第四季的战备训练实兵演练，这项为期五日四夜的操演主要是验证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等任务。针对美国接连不断批准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说，美国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方面应该要撤销军售计划，以免继续损害中美关系和地区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军方在抵御和驱离中国军机的时候所提到的海峡中线并未落实成为任何正式的协议，这个使到北京可以在不违反任何协议的情况之下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的消息人士10月26号星期一援引一篇由台湾政府资助的中央通讯社发出的2019年年中报道称，海峡中线贯穿台湾海峡中部，从日本周边岛聚的东北方向向西南延伸到香港附近，这一条线只是一个定义。报告中说，台湾一位前国防部长在2004年的一次立法听证会上详细讲明了这条线的准确经纬度坐标。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今年9月表示，这一条线不存在。台湾专家表示，海峡中线是冷战时期在美国的帮助下设定的，但从未达到正式协议的地位。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宗鼎说， 这个并不是说违反了之前的某些协议来对付台湾，而是因为实际上亦都没有第三方在中间，并且台海两岸没有签署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这条线的效力是为了避免台海两岸可能发生的事故，但是海峡中线已经成为两岸的一个痛点。这个是因为今年中共军机定期性的飞越海峡中线，导致台湾战机经常需要紧急升空应对。今年截至10月7号，中国军机总共飞越海峡中线49次，是自1990年以来次数最多的一年。越过海峡中线比台湾与大陆之间日益增加的问题又添加了一项。这些问题中包括北京对台湾施加实际的经济制裁，以及对台湾为数不多的外交盟友施压，要求他们承认中国大陆而不是台北。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而且坚持两国最终统一，这个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则表示自己是自治的。总统蔡英文拒绝了中国大陆在台海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对话的呼吁。今年美国对台湾大幅加大支持力度，包括对台军售，这个激怒了中国大陆。美国政府表示，这个是根据1979年的一条法律，如果台湾遭受袭击，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军队。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后，距离台湾海岸线至少还有80公里。大陆方面为了两岸统一，从未放弃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威胁。中国2020年频繁的军机活动，在台湾引发了北京是否准备发动攻击的猜测。学者他们表示，中国大陆先前与台湾领导人相处融洽时，中国尊重这一条将160公里的台湾海峡一分为二的海峡中线，并认为在两岸关系恶化时，中国战机穿越中线不会遭到报复。2008年至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的领导下，两岸关系达到了顶峰，这一段期间没有中国军机飞越中线的问题。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院教授王介正说，海峡中线有很多的含义，其中之一是台湾与大陆间的某种善意，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双方尽量不会去侵犯或者越过这条中线。王中鼎说，海峡中线与双方的民用空域无关，双方的领土边界延伸至离岸14海里，即22公里，或者延伸到更远的防空识别区。这个防空识别区是台湾为了对抗中国战机而设立的另一个堡垒，该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领空重叠，中国军机亦都在今年飞越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分析人士认为，任何进入台湾领土边界的中国军机都是一种不容争辩的侵略行为。台湾智库中国高级政策研究理事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如果他们越过12海里的领空边界，那肯定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空与领海。美国之音记者詹宁士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国内有关韩战的定义引发了南韩和美国方面的反击。分析认为，四处碰壁的中国战狼外交和民族主义情绪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加剧世界多个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五10月23号在北京纪念中国参战70周年的演讲中称，朝鲜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并美化了中国的参战。这个举动立即引发美国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23号在推特上反击说，1950年6月25号北韩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入侵南韩，当自由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中共派出几十万部队跨过鸭绿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毁灭。奥特加斯还在另一条推特中感谢南韩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 对美韩关系的支持， 本月较早时候，这个团队的成员因提及南韩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被指反华，受到中国网民的强烈抨击。南韩亦都罕见地对他的最大贸易伙伴提出批评。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一表示，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和中国的盟友北韩发动的，当时北韩入侵了南韩。南韩反对派议员仲呼吁南韩就习近平的言论召见中国驻首尔大使进行交涉。专家说，习近平和中国的宣传人员都认为中国正再次面临美国的无端攻击，这次讲话的目的是要对国内和国际展现信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人民以前曾经勇敢地抵制美国，现在亦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抵抗美国。在中国官方舆论造势之下，BTS 立刻遭到中国网民的口诛笔伐，他们评论说中国才是这一场战争的受害者，并表示国家面前没有偶像，如同很多在中国引发反华争议的外国娱乐明星一样，这一次争议迅速蔓延到商业层面。 BTS 在中国的粉丝后援会宣布将会停止购买这个组合的新专辑，很多关于 BTS 的商品都在中国被落架。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网民说该组合对朝鲜战争的完全片面态度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亦都否定了历史。分析认为 BTS 的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中国身陷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国内新冠疫情反复，中共希望藉助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群众的视线。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南韩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急剧上升。皮尤研究中心10月份全球民意调查显示，75%的南韩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睇法，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相比民间的愤怒情绪越演越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这个月中旬低调回应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我们共同追求，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奈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面临外交挑战，南韩在大多数议题中保持中立，北京不想因为这件事将南韩逼向另外一方。这个是中国为了诱导南韩公众人物进行自我审查，而不会蔓延到更广泛的报复。斯奈德表示，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攻击 BTS 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说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上花费巨大，但同时中国对外言论显示出更强的对抗性，不承认任何过失，扬言对他国实施经济报复。一些网民被激发出义和团镜头，扬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言论导致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皮尤研究中心的同一个调查显示，不单止在南韩，在英国、荷兰、瑞典、美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都升至近10年来的最高点。相比之下，南韩的全球文化影响力正转化为南韩的软实力，这个不单止为南韩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还蔓延到外交领域，增进了南韩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与中国电影业专家洛斯典对美国之音说，南韩的软实力策略是成功的，流行音乐对传播南韩的正面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洛斯典说，南韩政府这几年来大力资助和支持南韩的软实力，与中国相比，南韩并没有审查制度，没有一个共产党决定哪一些私营部门的人可以制作和发行什么。他还表示， BTS 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响力，使得到他们不会因为忌惮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观点而退缩。 BTS 是南韩最成功的偶像团体之一，在中国微博上的粉丝超过550万。 BTS 获得的范弗里特奖是美国非牟利组织南韩协会在1995年设立的奖项，表扬促进美韩关系的南韩人或美国人。 BTS 团员正是在这个奖项的颁奖典礼上发表引发中国争议的言论。中国粉丝的抵制几乎并未有对 BTS 造成影响，在争议发生后没多久， BTS 成為歷史上僅有的五個同時搶佔美國音樂排行榜、雜誌告示牌、Billboard 熱歌榜冠亞軍的團體之一。上個禮拜 BTS 的製作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首次公開募股，其股價在首日就幾乎增加了一倍，成為南韓股市歷史上最成功的上市活動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美國大選臨近，德國外長馬斯呼籲無論美國大選誰勝出，應該要給予跨太西洋的美歐合作夥伴關係帶來新的開始。馬斯10月25日在德國報章《星期日世界報》上發表文章說，美國大選無論誰獲勝，德國和歐洲都必須要為美國減少介入全球事務而作好準備。在提到中國問題的時候，馬斯說美歐關係的未來取決於尋求正確的對華方式，他暗示美歐雙方應該要消除分歧，共同應付中國。馬斯說德國政府將會在美國大選之後沒多久向華盛頓提出新的跨大西洋新議程的五項建議。首先馬斯說在11月3日美國大選並沒有明確的獲勝者之際，必須要避免闖出作出反應。馬斯說在美國大選的最後階段，各路媒體不乏使用各種修飾的詞語和末日一般的情形對他們進行描述，在這個時刻應該要理性和實用主義都是供不應求，他每次被過分誇大的變化都會在大西洋引起激浪。但是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冷靜，為大選之後的後果做好準備。其次，馬斯認為歐洲需要維護他們的獨立自主性，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新關係應該以歐洲人在必要時獨立應對危機為主要的方向，但這個並不代表著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倒退。馬斯又強調，只有一個能夠靠努力獨立保護自己安全利益的歐洲，對美國來講才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夥伴。馬斯認為歐洲人必須要減少對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期待，這個觀點不會因為美國大選的結果而改變，歐洲人將會繼續致力於建設歐洲共同防禦能力。馬斯在文章當中又說，跨大西洋關係在未來亦將會取決於找到正確的對華方式。他認為經過四年的艱難歲月，現在是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重新開始的時候，北京和莫斯科、德克蘭和明壤都是利用緊我們的分歧。他又提到美歐應對中國的積極方式是重新在人權、公平貿易等等領域展開合作。馬斯說構建對中國的關係亦為德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如果能夠協調歐盟、美國和中國三者在經貿上的共同利益，美國同樣可以從歐盟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這個角色當中獲益，從而避免作出互相施加懲罰性關稅的舉動。馬斯說夥伴關係的定義不是盲目的跟從關係，華盛頓認為中國崛起是今個世紀的主要戰略挑戰，美國和歐洲對於俄羅斯、中國、中東等地區的立場並不一致，這個對雙方的地理格局和歷史有關。馬斯認為美德雙方應該要更加緊密地協調和合作，將精力從不斷制裁放到合作上，例如尋求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或者關注巴爾干的政治前景等等問題，雙方應該要定義出新的方式和措施，營造雙贏的局面。馬斯在文章當中又認為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的四年裡面，大西洋兩岸出現達出了消除意識形態壁壘的聲音，希望消除分歧，擁抱對立的觀點，但他說事實表明我們還是原地踏步，兩極化的美國大選表現出就是證據，大西洋兩端不斷加劇的種族問題亦是證據。馬斯說種族主義是大西洋兩岸的日常現實，社會分歧正在上升，解決這些現象發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人、德國人和歐洲人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如果我們共同應對、互相傾聽和互相學習，這個將會有一個更加容易解決的挑戰，正如夥伴和朋友一樣。馬斯又強調美德兩國的公民都相信民主自由和對個人尊嚴的尊重，亦相信國家存在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相反，沒有選舉可以消除這些信念。但馬斯表示如果美國仍然被內部鬥爭困擾的話，那歐洲人將會被迫要對美國的國際參與度下降而進行調整。以上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议。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加强媒体管控，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前下发了通知，要求各个媒体加强宣传管控力度，为五中全会营造一个稳定祥和的政治和舆论气氛。官制人士就指出，加紧传媒控制应成为中共在重大政治事件前的新政治常态，显示出中共对他们的威权统治越来越不自信和恐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加强媒体管控，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前下发通知，要求媒体加强宣传管控力度，为五中全会营造一个稳定祥和的政治和舆论的氛围。观察人士指出，加紧媒体控制已经成为中共在重大政治事件之前的新政治常态，显示中共对他的威权统治越来越不自信和恐慌。中共十月二十六号召开十九大五中全会，有分析认为，这次全会将会研究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的规划，以及中国二零三五年远景发展的目标，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的内容。中国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从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中共一直在严密控制住宣传部门，指导媒体的宣传的导向，在中共重大政治会议或者事件之前更加会加大力度严格管控，尤其是对网络信息的传播。为了配合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宣传部门网信办日前下发通知，详细规定了对网上涉及所谓政治方言、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维稳等方面的内容要进行严格的管控。主要报道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网络平台中国数据时代在十月二十二号刊登了被网民称为中国的真理部发布的宣传的指令。为保护消息的来源，该报道并没有提及中共网信办何时下发的这份宣传的通知。这份泄露给媒体的通知从政治谣言、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维稳和其他等五个方面对宣传管控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中共网信办的通知要求管控境外传播的有害政治谣言以及污蔑攻击类的信息，炒作高层内斗、权斗、二十大人事布局、下届领导班子、确立接班人的信息，攻击、调侃、造谣领导人以及重要讲话的有害信息，涉人事变动、关联领导人的有害信息，譬如派系斗争、集派等，发布港独、台独以及支持港独、台独人物的言论的信息，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社会体制、党和政府的有害信息，吐槽五中全会管制的负面信息，譬如扰民、民不聊生等的信息等等。该通知还特别禁止互联网各平台的热榜、热搜等不得在首页的首评、头图区、热搜榜等重要位置推送涉及恶例刑事的案件、群体性的事件、校园侵害事件等等的报道，不得擅自转引境外的消息。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当局的国保和警察监控的北京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共历来都会在重要会议召开之前加紧管控媒体，譬如2012年的中共中十八大和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胡佳说，在中共顶级的会议召开之前，当局对媒体的管控亦都是顶级的，这种管控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管控的新常态。胡佳说，在习近平统治时代之下，这种管控叫做新常态，将原来在特定的重大的党政的重要的议题，所谓的政治节点的事情，已经强化到了极致，每年两会是维稳的高峰。但是其实党代会在权力上面更是核心的，就好像权力分赃的黑箱，这些在这个期间是不容于社会，尤其是中国内部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的。胡佳又说，中共网信办下发的所谓加强媒体管控力度的通知，它的范围覆盖互联网的各个网络平台，并且延伸到自媒体、流媒体这些网络平台，假如不全面贯彻执行上面的规定， 在審查過程之中出現疏漏，令到通知之中所涵蓋信息出現在他們的平台上，將會因此受到當局的懲罰，付出代價。輕的就涉事的應用程序被限期整改，重則被迫停止運營下架。他又說他們一定要為他們的黨召開的會議營造一個安全、穩定、祥和的氛圍。他們的這種祥和的氛圍實際上就是一種高壓維穩的狀態，清除所有發出聲音的管道，同時令到那些有可能發出聲音的人要提前加以管控、禁聲。他們下發這個通知之後，說明這些步驟已經開始全力運轉，尤其是在會議召開的那個階段更加滿負荷的運轉。胡佳以北京的管控為例，說無論是線上或是線下，無論是網絡或是警方的街頭維穩、國保的事先管控等等，都已經在這裡全面鋪開。他說中共當局不惜動用巨額資金和社會資源來為他統治保駕護航。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以侵犯知識產權而臭名昭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年三月在聯合國專門機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領導地位的競爭中以失敗告終，使聯合國免受損害。不幸的是，聯合國今年十月未能躲過一次嚴重的荒謬行徑，聯合國大會再次通過投票，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和古巴等世界侵犯人權最嚴重的一些國家選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人權活動人士為此感到震驚。人權觀察聯合國部事務主任路易斯·夏邦魯說，系列侵權者不應被授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人權觀察執行主任希勒爾·洛爾伊表示，這個對人權來說是黑暗的一日。美國國務院最新發布的人權報告記錄了中國數不勝數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包括在新疆大規模拘押穆斯林少數民族。國務院報告並詳細記錄了俄羅斯的法外殺人、任意逮捕和嚴重壓制言論自由等侵犯人權行為。報告針對古巴這個警察國家指出，政府安全部隊每日都在對人權和倡導民主的人士實施恐嚇和人身攻擊，剝奪了古巴人民的結社自由。成立人權理事會的聯合國大會60/251號決議要求人權理事會成員國堅持促進和保護人權最高標準。中國、俄羅斯和古巴今年入選人權理事會，以及委內瑞拉去年的入選，都顯示人權理事會不單止徒有其名，還是對其成立宗旨的嘲弄。美國國務卿麥克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中指出，美國2018年退出人權理事會是因為它有著反以色列的一貫模式，而且其有關成員國的規定使得世界上最惡劣的人權踐踏者能夠入選並擁有理事會席位。蓬佩奧表示，美國在退出前曾敦促聯合國成員國立即採取行動，在理事會變得無可救藥之前對其進行改革。不幸的是，這些呼籲遭到忽視。國務卿蓬佩奧指出，今年的選舉進一步證明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並利用其他渠道和機會捍衛並促進普世人權的決定是正確的。蓬佩奧說，我們的承諾在聯合國的宣言和我們的行動記錄得到明確展述。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那就結束兩個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明晚繼續兩個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歡迎你到時收聽。我是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